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早上来 check in 的时候，两个很深的印象。一进来全部讲广东话，我想说是不是到了广东行的教会的会友来了？我是生平第一次到广东人的教会去了。这边是讲广东话的请举手，广东话。哇，一大半，我是广东人，不会讲广东话。我是梅州啊，客家。客家人，以前一个同事也是广东人，他中文一直学不好，有一次讲，他跟学生说，有一次耶稣带了12个馒头就坐船到对面去了。我想耶稣那个时候也有馒头啊，后来知道才是门徒啊。那第二个印象呢，是在教会的聚会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是早上 check in 的，所以你们很早就起床了，你们从自己的家开到这边要多久？40分钟，要不要？要啊！哇，所以等一下这个听到准许你睡觉，好不好？但眼睛不要闭起来啊！
过来一点，
可以啊。这次啊，讲中文嘛，这个前提就是信主了，我们希望在服事当中有正确的态度。那你知道工人不是，如果你刚到教会以为是来教会打工啊什么的工人吗？不是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一个服事的一个委托。但是很多人服事但并没有很正确的心智心态，所以呢这五堂我们来看一个好的工人应该有哪一些的态度来侍奉神。所以第一堂我们讲职志。什么是职志？工人的职志呢？职业、职份，对不对？职权，是。所以你今天在教会很可能是当执事、当长老、当小组长，或是带领查经的人，你可能那个时间就有一个职份在身上。那你的志向、你的志愿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假如说我们一个好的工人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神委任的那个位置、那个职分，那我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委托、这个事工做好，所以应该有这个心愿，是意思是这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从马拉基书来看啊，可能刚到教会的会比较陌生啊这一段的圣经，但是我们慢慢念啊，我们希望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上帝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请。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我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于你们的脸上，你们要一同死掉。我们先念这三节，会不会一开始念就很严肃了？好像一开始就很凶，对不对？责备。这是在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，他被上帝委任做先知，他看到当时的宗教属灵的状况，他非常难过。很不客气的，他就把所有的祭司，他不是骂一个哦。第一节怎么说？众祭司骂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从第一章看，如果从第一章第六节开始看的话，你就发现哇，这些祭司有职分，但失职。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提到，每一次老百姓要献祭、献羊的时候、献牛的时候、献鸽子的时候，祭司要有一个本分，要做什么？他要查验哦，瘸腿的、瞎眼的、残障的、残疾的不能献祭，因为归耶和华的都要圣洁完整。但是很可能那个时候经济不景气哦，可能农业的这个农作物收成不好，所以老百姓呢就不太想去献祭。你看每一次献一只羊啊，要他命了，对不对？损失不少，所以呢又不敢不献。
所以他每次献祭的时候，他就想，老百姓就想，那就先啊，这个羊哈、啊，看起来病恹恹的，反正快死了，啊，就献给上帝吧。那祭司有一个本分，每一次献祭的时候，他要检验的，看你这个羊啊有没有病啊，有没有什么残疾啊，否则的话不能献祭。结果没想到祭司妥协了，如果祭司不准他们献祭，请问祭司有没有损失？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哎，他要分肉，因为献的时候有一些肉可以分给祭司的，除非燔祭全部烧掉，啊，只有皮可以用啊。那数据其他的，你发现哇，祭司要想，你这个不能，这个也不及格，你回去吧。那他自己就没收入了，他自己就好处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关系。所以那些残疾的，他也开始献祭。所以呢，献的越多，耶和华神越生气。所以如果你看第一章的时候，你发现先知骂的这个程度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恨不得你们去把圣殿的门关了，不要献祭，因为你的敬拜没有按着神的心意，你有这个委托的职分，但是你失职。”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，马拉基接着第一章一直责备下来，众祭司啊，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诫命是谁定的？耶和华神定的。那现在祭司不遵守诫命，就等于不遵从耶和华神嘛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么重要的祭司位置，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祷告献祭的桥梁，但是失职，他就很随便了。所以这一段话里面有几个提醒他们：你们第一不听从，不放在心上，不荣耀神的名。这就是当时啊，祭司们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。人是在这个职分，还在侍奉上帝，还是在圣殿里面，但是你发现上帝厌恶他们，上帝弃绝他们，上帝责备他们。小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刚刚信主，我们侍奉的不好，我想可能好一点，因为你不知者无罪。但如果今天神已经把职分给我们，我们是长老，我们是传道，我们是执事，我们是小组长，我们已经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不能开玩笑，不能随便的。但是我们不放在心上，我不荣耀神的名，根本呀不听从，这个的责备，这个的审判就很危险。所以呢，这个先知呢，在当时呢，就非常非常严厉的把这些话先责备给这些众祭司。荣耀这个字哈，它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重量。所以你意思说，你看神看为重的时候，你不敢不荣耀他，你就会把这个事放在心上。比如说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看到女朋友看得很重要，你会放在心上啊，吃东西啊想到他啊，做什么买礼物想到他呀。所以今天耶和华神在这些祭司的身上已经是渐渐失去了重量，失去了重要。所以这个先知马拉基呢，就对这个先知们啊祭司们提出这个责备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把神原本的分量、原本的价值、原本神应有的荣耀归还给他。所以亲爱的同工们，当我们要做一个称职的工人的时候，许多事情要放在心上，许多事情要常常记得听从神的话，要荣耀神的名。一般在教会哈，我们常常不能把荣耀归给神，大概就两种，一种是什么？亏缺嘛，做不到，就像祭司们的。我们在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， 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我不知道，以前我们教会就有啊。没事呢，我又是轮着到小组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查经，结果呢，有一些的同工他是很礼貌，所以一打开来，对不起，因为这礼拜很忙加班，所以今天晚上呢的查经呢没有时间准备啊，请弟兄姐妹多多包涵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自己多多分享，那还要你带啊？你们该过这个事没有？你发现这是客套话，坦白讲，上帝来看，就是失职嘛。轮到你查经，你就应该好好准备，你好好把它放在心上。假如你真正的加班不能带查经，你就把这个职分委托给其他能带的弟兄，跟他调换。所以每次都很客气。你也会发现很多人带歌的时候来的时候啊，是我俩，今天是轮到我呀，哎呀，很抱歉啊，就开始找，哎，我们唱第几首好了啊？大家在唱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心唱，他在找下一首。有没有干过这个事？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这种亏缺神的荣耀，好像我们人在侍奉了，但是呢，在上帝看都没有价值，都没有价值。因为不放在心上。假如我是一个从别的城市搬来的弟兄姐妹，我参加了贵教会的小组查经，结果第一天去迟到的一片，新来宾常常比较不会迟到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了，都没有人啊，就小组长一个人。然后呢，一看带查经的时候没准备啊，代科的临时选，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说这个教会我就不会想再待下来，因为这教会没有看见神的荣耀，所以很可惜的。当这个祭司们、当老百姓们都有这样一个表现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的属灵光景一蹶不振，非常非常的低落。第二种原因呢，就是说你不会把荣耀归给神，还有一种是什么？抢夺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就说，哎，你做得很好，哎，奇怪，神不喜欢，哎，你本来这个诗班也带得很好，查经也带得很好，教会也带得很好，奇怪，神为什么也不喜欢呢？哎，你把这个荣耀揽在自己的身上，这个也是神不喜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一个是做的亏欠，我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。第二个呢，哎，你做好了，但是没有把荣耀归给神，你把荣耀归给自己。所以呢，你看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，你发现这些的同工们，每一次在讲话的时候，公开也好，私下也好，他会常常标榜自己，这个教会还好我奉献，这个教会幸好我当年在，否则的话可能没有今天的成绩哈。哎，你发现不知不觉当中就把那个功劳呢揽在自己的身上。当然我们不敢讲说哦我很骄傲，没有人会这样讲，但是很多时候骄傲都是什么拐个弯讲的，对不对？姐妹们啊，你看，哇，你这个小女儿好漂亮啊，你说啊哪里哪里，然后下面一句就说大家都说他比较像我啊。那你也想讲自己漂亮，你不敢讲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顺水一下，哎，退缩一下，你觉得可以了。在教会里面像这些呢，抢夺神的荣耀也是在骄傲里面的一种反应。你看尼布甲尼撒王整个统治巴比伦的时候是很强盛，但是他骄傲说什么？这大巴比伦是用我强大的能力建为京都的，是要显我威严与荣耀的。他很狂傲啊，他觉得所有你看高了这么高大的城墙等等，就是我显我的威风荣耀。结果呢，我们看圣经的人就知道，他就像疯子一样，神让他吃草如牛七年，你再伟大在神的眼中都不屑的。希律也骄傲，神给他受罚， 被虫咬死气绝而死一样，神永远就挡这些骄傲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宗教改革的时候，听过吧？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都听过吗？他在整个日内瓦多少人敬佩他。你可以把26岁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写下基督教教义，你可以奠定很多我们信仰的基础。但是呢，你在日内瓦看不到、买不到加尔文的纪念品、加尔文铜像、加尔文纪念教会，他不敢，他不敢。所以你发现改革中的一个标志是什么？他两只手捧着自己的心呢，他说：“上帝，我把我的心全部献给你。”人被造的所要就是荣耀神，他不敢。所以他临终的时候他说：“如果将来我知道，可能你们会觉得我很伟大，但是请记得，在我的墓碑上，你只要刻两个字母就好 ，J.C. John Calvin 的简写。”哇，他就觉得很多人墓碑写很长嘛，写很多嘛，一死了还要人家纪念他，但 John Calvin 没有。真正爱神的人，所以一个人所以能够成就伟大，被人家纪念，反而是在谦卑。国内来的举手，国内的，国内讲巴赫嘛，台湾讲什么？巴哈嘛，所以我怕讲巴哈你们听不懂嘛。巴赫，巴哈音乐家，宗教音乐家，他在德国那个莱比锡神托马斯教堂那边，一生就走那么一小段的路，在那边弹 organ 管风琴，在那边创作。他每一次创作之前，你发现他用德文写首页：“主耶稣，请你帮助我。”开始编曲。写完了以后，最后一页盖起来要结束之前，他写什么？他说：“只是为了荣耀你而做。”你发现吗？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也好，我们要一直有很多伟人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侍奉神的人这一生这个职分，我们的志气、我们的志愿，我们一定要想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愿神在我们微小的器皿上得着一切的荣耀。阿们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。好，接下来呢就麻烦了。看呐，这咒诅临到你们。祭司是最接近上帝的，圣所是他可以进去，至圣所是大祭司可以进去。换句话说，百姓都羡慕的要死，你是被上帝特别分别为圣出来侍奉上帝的人。结果呢，本来是福气，没想到这边后面讲说，看呐，你们的什么变成嘛？福分变为咒诅。千万不要想说上帝谢谢你，你再让我在教会当长老、当执事、当同工、当什么什么什么，可以拥有更多的福分。没错，神会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，但如果我们不把他放在心上，不听从他，不荣耀他的名，看呐，这福分要变为咒诅。百姓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献祭呢？你就觉得收成不好，所以你就搪塞，随便牵一只羊啊！我有敬拜，我有献祭啊！上帝，你看到我奉献了，上帝更不要。本来你觉得我有奉献，领受神的祝福，但是神说这个祝福福分变为咒诅。后面一句你看到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已经行之有年了，这么长久以来还不是一时软弱，经常犯罪，看呐，我已经咒诅你们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。农业社会你就知道，你很好的水利工程，你很好的灌溉措施，上帝就不给你雨水，你怎么种子也不会发芽的。前5-6年我在中西部的时候这个整个玉米田都长那个空包的嘛，为什么？缺水，好大一片全缺水。你有很好的水利工程，你有很好的科学仪器什么的来做，神就不给你雨水。 你怎么收成？所以上帝说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你计较，我也跟你计较。好，你本来该献祭的你不献祭，你还蒙瞒欺骗，现在有残疾的来，所以呢，明年你的种子更不会长。哇，这个讲得非常的重，所以我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脸上。注意这句话，献祭的时候首先是到铜祭坛，对不对？最先把羊放在祭坛上，祭司为这个羊按手祷告，一只放走，一只杀死。注意哦，当羊要杀的时候，就在祭坛前杀的时候，当这个刀子从他的喉咙刺进去的时候，这羊是很疼痛的，他的肌肉是紧缩的，所以他是最后的那一口气，他是把所有的全部的全身肌肉紧绷的。但是呢，当他断气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紧缩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肌肉放松了，肛门也放松了，所有的粪便就倾倒在铜祭坛前。所以铜祭坛事实上是很脏的地方，这个献祭的羊啊、血、内脏，很多东西粪便都留在一地，所以马上就要收拾好、打扫好，拿到营外丢掉。祭司们，如果你在侍奉上你不放在心上，你不听从神的诫命，你不用荣耀神，这些本来被咒诅肮脏污秽的粪就抹在你的脸上，换句话说，你也不干净，你也不洁净，上帝也说你也到营外，不要你侍奉。兄姐妹，可怕。所以在侍奉里面是很严肃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这句话抹在你的脸上，古老的旧约翻译本有这样说，牺牲的粪抹在你脸上，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废掉你的胳膊，就是你的胳膊就好像抽筋了、断了啊、骨折了。那祭司要做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你要把羊抬到祭坛上嘛。当你祷告完了以后呢，你就要把羊再抬下来。所以祭司有残疾是不能当祭司的，他要有这个体力。所以上帝废掉你的胳膊，换句话说，上帝也不要你当祭司了。一只是一句话意思说，我就不要你再当祭司了，没有称职做好上帝的工。所以我们亲爱的同工，我们在服事上一定要常常保持有一个心愿，把最好的献给神，尽我们最大的本分，把事工交付好啊，托付好，让他做好。所以这些祭司很可惜，这么好的职分却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赞赏许可，无力侍奉，废除他的侍奉。所以呢，这一段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。第二段，不动了。好，我们请同工帮忙一下啊，是不是没电了？好，来了，来，我们一起念第四到第九节，请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好，我们停在这，先解释一下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跟第一节一样，所有的职分要怎么做都是神诫命传给他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要解释，请问立位是十二支派的老几啊？老几？老三，流便，对不对？西缅，立位，老四，犹大。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，雅各最后的祷告，你发现利未啊 是很糟糕的。因为有一次这个事件的人啊，跑到他们的村庄来玷污他的妹妹迪玛。哦，所以利未很生气啊，跟二哥西缅气得要死。哇，这个结果他们又说想娶妹妹，他就说好，可以，如果你要娶我妹妹，你要跟我们的族人一样行割礼。结果他们愿意，就他们行割礼，在疼痛的时候，西缅跟利未竟然拿着刀剑把他整个村庄给杀了，而且还抢了他们的东西。雅各爸爸一看到这两个儿子做这个事，他说什么，你让我在这边没有错了名声啊，我怎么活啊，你这两个儿子你搞什么呀。所以在雅各最后的祷告的时候，他说西缅利未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残忍的器具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创世纪你看到的利未并不是好的表现，就结束在创世纪了。但是你怎么奇怪了，这样的一个利未的后代怎么变成选祭司服侍上帝的那一群人呢？原因在哪里？什么时候上帝改变了这个心意？本来是残忍的器具的刀剑，怎么变成服侍上帝的祭司利未呢？是什么原因改变的啊？知道吗？是什么原因？摩西在那个山上40天嘛，大家以为他可能挂了，对不对？没水没东西，在山上可能就饿死了。所以百姓呢，一下子讲领袖失去了，就鼓动他的哥哥亚伦带我们回去，或是制造一个金牛犊，好像过去埃及拜的那个神一样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在那边哇敬拜，没想到40天以后摩西下来了，到半山腰怎么听到这个群里面营中有很多的欢庆的声音。结果下来一看，既然制造金牛犊得罪上帝，非常生气，把这个法版扔过去，然后后来要求他们法版粉碎磨成粉跟水叫他们喝嘛。那天晚上你发现摩西讲一个东西，在这个拜偶像的事上没有参与的站到我这一边。请问哪一个支派站过来？12个支派，几个支派站过来？只有一个哦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有同侪压力，对不对？12个兄弟全部都参在里头了，只有利未，他既然说不行，这会得罪耶和华，所以他们站在摩西边，我们支派没有做，没有参与拜偶像。从那一天起，摩西就上帝告诉摩西，从此以后，原本要给长子侍奉的这个权柄，转给利未支派。美不美？利未，他的这个祖先做得多好啊！你不这样的一个忠臣，得到上帝的奖赏，得到上帝的鼓励，所以后来要当祭司的，一定要从利未的支派下来，亚伦的后代。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他们所立的约啊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后来又跟他立了一次，重复了一次生命与平安之约。原因在哪里？当摩西带领他们到了这个米甸旷野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心力跟摩押女子心淫，哇，这个又得罪神。那时候的祭司叫菲尼哈，一看气得要死，直接拔出刀剑就把两个人给杀了。上帝没有责备菲尼哈，反而赞许他，你替上帝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，为了神的圣洁你做这件事，就把生命和平安的约与他再立一次，将来你的后代可以尽情享受神给你的赐福跟平安，美不美？所以你发现这个祭司是一个很光荣的祖先哈，一直传下来的背景。为什么到了马拉基的时候，你这些祭司啊辜负了你们的祖先，你们怎么可以背约一直做违反神的事呢？过去那个神量给你们这个支派的荣耀，神可能要夺回啊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目的是要叫你们怎么样，要存敬畏的心。 今天的立位已经没有敬畏的心，这个两个约神也可以拿掉的。再来我们看第六节，请读的时候第六节到第九节注意哪一个字词同义词一直重复，将来你读圣经啊，你可以找到重点重复对比因果啊。但这个就是这一段很重要的哈。好，第六节开始，请。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，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你们背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。有没有发现哪一个是重复？律法。第一段我们提到了一个真正侍奉上帝的人一定要将荣耀归给神，第二段一个侍奉神的工人一定要忠于上帝的话。所以重复，一直重复律法律法律法，正道那个知识啦 都一样，都是讲律法。神把话赐给我们，如果我们把它不放在心上，打折藐视轻忽，神就从中用神的话责备我们审判我们审判我们。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哈，这个祭司们得罪神原因在哪里？轻忽神的律法，藐视神的诫命，导致于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直敷衍敷衍，老百姓就一直跟着一直跟着。但是你以为老百姓就这样就很谢谢祭司吗？哦，你替给我打了一个通关啊！现在献祭你跟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老百姓感谢你吗？不一定。为什么到后面的时候你看没有，你们会被众人什么藐视。我们的侍奉也一样，假如我们做得不好，现在弟兄姐妹觉得哦，您给我们开了一个后门，暂时谢谢你，但是他从心里瞧不起你，被人藐视，看为下贱。所以在侍奉里面，我们要学习有几个，不要轻忽神的话，要忠于神的话。怎么做到的？第一个，必须讲真实的话。看刚才的第六节啊，真实的律法要在你口中。不要上帝有讲的你不讲啊！上帝明明这样讲，你还故意乱加一些东西乱讲，都不对。今天我们很担心教会的发展，你注意看，太多人喜欢所谓的行神迹、说方言等等等等等。你看他们的聚会，你听他们的聚会，你要好好听一遍，道不容易，都是哇倒，看到我吧哈。啊，一回一片倒，那个看过吗？你发现就是用这些神迹好像来吸引人，但是你说道，不要忘记彼得书前书信讲的是神的道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是因神的话才认识神，才悔改，才得救的。诗篇也讲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走一生的还是神的话。但今天呢，真实的话在越来现代的教会越来越不容易听，你知道不？你去参加一些聚会，一直鼓动我们的情绪，但是很少用神的话责备，用神的话讲审判，太少了。听过一个牧师的见证吗？他不是见证，他的讲道。他请问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被鞭打几下？弟兄姐妹，你们觉得被鞭打几下？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被鞭打吗？请问被鞭打几下？ 你们答不出来是对的，我还以为你们要计算呢啊。保罗被鞭打几下？39下，40减1嘛，因为你超过40，人就不能够呵护，不能担负了。所以那个兵都要算的，怕超过你，他自己要受罚。所以每一次40，他就减一下。对，所以呢，他就讲耶稣是被鞭打39下。同理啊，这个可以推敲的，因为耶稣跟保罗是同一个时间嘛，那个法律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变，这个可以推理通的。但问题下来，但是耶稣来，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受鞭打的。所以呢，39下代表所有世人所犯的39条罪，你同意吗？这个根据在哪里？对我来讲，我说这是不是真实的话语呢？难道只有39项罪吗？还是多还是少呢？这个就是不在圣经的原则里面。在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说，哇，我们的牧师好厉害哦，我们都没有看到，他看见了，他有很高的属灵看见了哦。你发现吗？前一阵子也出事了，哦，今年上帝要给我5重祝福，结果他洗衣服的时候，床单一丢进去，咚，掉下来2颗钻戒。他就回到房间祷告，上帝，你不是应许5重祝福吗？现在我只看到2重祝福，还少3重祝福，所以他又回去洗衣机，又找到3个钻戒。他这个话在讲道的时候讲，弟兄姐妹把他照起来放在网上，好，这一传出去不得了。很多的不信主的记者也发现了，他在新闻里面就登啊，信耶稣得钻石啊。这牧师来讲，这一生里面神已经给他捡了50几颗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不相信上帝的人，我就开始，第一，哎，牧师，你捡的钻石还在吗？是几克拉？多大？我很想验证一下。哇，然后信耶稣，哦，你就求祝福，上帝就给你钻石。这种在讲台，如果不是从圣经来的东西，弟兄姐妹，教会不应该讲。弟兄姐妹听的时候要不要学习分辨？呀，就这个意思。一个称职的工人，我们应该走在真实的律法里面。什么东西是神要讲的？什么是圣经的原则？那就是我们应该遵守的态度。第6节的最后一句啊，如果你真正讲神的话，你要使多人回头转离罪孽。请问那个话会不会好听？哎，你做错了，我要讲说，哎，你不行，你要悔改。很多人不敢讲，为什么？啊，一讲得罪他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很多年轻传道人去教会，一看，哇，那个长老很有权柄，长老犯错他也不敢讲，哎，讲完第二天走路了，可能被开除了。你发现他就勇气就失去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你看旧约先知，基本上都是对当时的时代挑战，要么王犯罪，大胆的指出他的罪，要么时代的这些官啊、丞相啊，就这些贵族啊，指出他的罪。真正的先知，真正的工人，他只忠于神，他不会为了自己前途，为了什么东西来做。在美国的一个有一次，这个哪一任总统我忘了，他有一次去乡农村考察，啊，事先呢、啊，他的下属啊，就去告诉那边的人，检查的这个安全啦、啊，然后刚好会碰到礼拜天，所以也告诉教会，这个礼拜天我们的总统会到你的教会做礼拜，哇，长老当然高兴了、啊，我们的教会啊有总统来做礼拜，蓬荜生辉啊，所以打扫，然后告诉那个年轻的牧师小心哦。总统要来做礼拜，所以这礼拜讲道注意一下啊，你的用词啊，你的讲题啊，你什么要小心。那么传道人说：“哦，好好好，好。”总统来真的，哇，水壶啊都做了满满。结果那一天，这个牧师的讲题排，刚好提到认罪悔改。请问你要怎么讲？好像是要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讲，如果不悔改， 没有人可以重新跟神和好，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不管你什么样的位置，包括总统你也一样啊。他还指总统啊，你哪壶不热提哪壶哈、啊？还叫你讲话小心一点，你还说总统也要悔改，不然一样要审判。哇，这个长老在旁边紧张死了。结果聚会完的时候，哎，牧师到门口握手，很多人就想看看这个总统的表情好不好。哎，你刚才在讲道的时候，你还故意挑衅我。那总统很有风度啊，所以出去的时候也握手，哇，很有礼貌，也没有生气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谢谢上帝，给你一个忠心的心智服侍他。”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假如我们的国家所有的政府官员能够跟你一样，我们的国家就有前途了。”Amen。 假如换句话，从教会来讲，我们如果服侍上帝都能够忠心，都有勇气，都能指出罪来，教会是不是也蒙福？今天的教会只讲慈爱，神爱你，祝福成功神学，你祷告神就给，从不敢讲审判。所以德国被纳粹处死的这个神学家潘霍华，他就讲今天的教会变成廉价的恩典，我拜托你受洗啊，来请你吃饭啊，哇，好像他受洗也是我们要不知道怎么求他才行、啊、难道不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？是我有很深的看见，我把道理讲清楚，你自己来选择，你来回应神。今天的教会失去了风采，失去了这种的精神，所以呢，这个马拉基责备他。后面你看到最后第九节，你最后为什么被人藐视，被人看为下贱呢？因为你都是徇私情面。什么叫徇私情面啊？什么叫徇私情面？简单的说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懂吗？什么样的人哦，就讲什么话。我这个讲台完全就是今天谁想听什么，今天的世代想听什么，今天的大家的风气在讲什么，我们都在看情面来讲道。那今天牧师来讲这么严格，我严肃，我知道下一次也不可能再来了，对不对？开玩笑。但是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如果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，属于神的按着神的你就好好讲，不属于神的不要乱讲，也不要因为人而不敢讲而随便讲。所以奥古斯丁讲，正确的教义能叫人的信心苏醒，获得的知识，圣经知识，好好传知圣经的知识，他的信仰的根基就加深。所以今天你发现吗，教会已经失去了初代教会许多很美好的传统，没有了，可惜了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哎，让我们看见要忠于神的话。好，最后一段，第十节到十六节。好，我们再一起念，请。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？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所立？好，我们停在这里。为什么突然改了？本来是对祭司说的，现在改成好像对老百姓说的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同时叫一位父亲，请问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啊，兄弟姐妹们，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在犹太人当中，那些有钱的人、贵族的人就采取压榨、欺诈，不但不照顾他们，还在当中毒杀他们。所以讲马拉基就讲这个，我们都是神所造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亲，你怎么背弃列祖所立的约？这个约啊，在生命记里面讲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，为什么现在不做？所以我们就发生命记十五章哈，你对那个穷人你要照顾他们，孤儿寡妇你要照顾他们，现在他反而 讹诈他们，背弃了神所定的约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你会发现背约一直出现了，你看这边诡诈一直出现了，他会用别的方法把弟兄姐妹的这个钱呢讹诈过来，哎，不留痕迹。所以第一段啊，这第十节讲的是讲这个有爱邻舍的约，你们已经违背了，所以被责备。第十一节开始比较长，到十六节讲到的婚约，我们一起念。前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还无论犹太人行事很诡诈，为什么诡诈？犹太人也是跟华人一样重男轻女啊，所以犹太人每天早上起来，上帝要感谢你，没有让我成为外邦人。第二件，上帝要感谢你，没有让我成为奴隶。第三件，感谢，这是男人的祷告。第三件，上帝感谢你，没有让我成为女人。啊，第三祷告，所以。女人要修夫，要把丈夫修掉啊，难上加难。除非她真正的违反了犹太的律例，但是男人要把太太修掉，轻而易举。今天菜太咸，就被修了，所以姐妹小心了啊！主劝你，你为什么头发没有绑好，披头散发出去修了？你为什么在路上街口跟另外一个男人讲话？休了，诡诈。所以呢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不是说很讨厌自己的这个妻子，他是喜欢上了野花，好吧？那个迦南的那些人，哇，自己的原配久了以后，右手握左手没感觉了，所以就哇，你看他外面好漂亮，他就想娶她。但你娶她，你要先把自己太太休了，所以他就诡诈，找一个理由，然后请长老签字了。呀，我要休了，他做得不好，所以先知就责备他们犹太人：你们行事诡诈，行可憎的事，休妻欺骗已经得罪神了，而且你还用这种方法娶外邦女子，信与不信原不相配，不能同父异母，你还去娶那些外邦女子为妻。所以呢，罪上加罪。你看，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你即使奉献，你即使来做礼拜，你里面有诡诈，神还是厌恶，在雅各的帐篷中剪除，也还是剪除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二节开始，下一段啊，我这个出不来啊。OK。这是下下段，没有啊，下段。OK， 请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看其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。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诡诈待他。第一个，你所自己用诡诈做了以后，你现在记上帝不看，生气了。然后这一段讲什么呢？你的前妻，你知道这个犹太女子很可怜，因为被休了以后，她唯一的很可能只能回娘家，再依靠父母，因为她没有办法有很多生产的能力。所以你看到旧约，看到那些名画有没有？那个寡妇带着孩子在田埂间准备食穗吗？哎，很可怜的。所以她只能哭。哇，他用马拉基先知用一个很形象的来形容你前妻的眼泪啊，哭哭哭哭哭，涨起来了，还遮盖了祭坛呢、啊。这个我们的那个孟姜女差不多啊，哭倒长城那个。
他是哭的，你看眼泪遮盖耶和华的祭坛，所以上帝看到你的献祭怎么看不到，都是水，都是眼泪，用这个来形容难过嘛。所以因为这样，上帝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取你们的供物，上帝不乐意，他们还装蒜了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耶和华和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你的配偶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下最后一段，好，先念前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？乃是他愿人得前程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用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所以神开始创造的时候，神造男造女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这是上帝定的约。犹太人知道，但是故意用诡诈的方式欺骗。所以这几篇马拉基又讲，如果你觉得说哦，上帝要一夫多妻的话，那开始上帝造完亚当以后，造完夏娃，他会再造二娃、三娃、四娃，是不是？因为上帝只为什么只造你一个夏娃而已呢？为了一夫一妻，绝对是产生近前后裔的方式。多妻以后，你发现问题、争吵、冲突就来了，而且偶像这些也跟着到家里来，所以之前没有做好嘛。所以休妻的强暴的事为耶和华所憎。所以第三个，要信守神的盟约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也一样，你在受洗的时候有没有立约？有没有？我相信一定有啊！你一定要讲啊，对不对？也要问你，你确信是罪人吗？啊、嗯，承认。你确信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吗？是。你愿意开始受洗以后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吗？啊，愿意，一定是。你当执事要不要立约？你当同工，你发现也是神看重约的。神谁毁坏那约，神也毁坏那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在主面前是跟神立约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的。很多人服侍到一半不服侍了，因为跟某某弟兄冲突，哦，我不干执事了，小的就不干了，还好大的他换教会了，啊，再坏的他不来了，再有任何教会都不去了。现在这些呢，在约上啊，我们就觉得也变随便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，也要想到有爱邻舍的约，照顾穷人的约，都是我们的本分。照顾妻子的约，彼此守住婚约，都是我们工人的责任。家不照顾好，你只能照顾神的家呢。所以这里面特别要提醒我们，身为神的工人，要信守神的约。但是这几年我们也觉得很可惜，遗憾，整个风气也影响教会，当然有很多原因啊，像工作的关系，哇，在中国大陆上班，太太在美国，内在美，有没有内人在美国的那种哈、啊、结果呢诱惑很大啊，就不小心沦陷了，小三啊出现了，你发现像这些呢也开始侵蚀到教会。所以呢，守住约，彼此代祷哈、啊，强调这个婚约呢，也是教会不可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。那基督徒也要有一个自觉，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，甚至包括牧师们，离婚的开始也增加？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有很多的幻想，啊，我找到主内的人，感谢神，啊，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啊。你要加两个字才怪，懂吗？为什么呢？婚约就是你要种了花草，你要不要浇水啊？
你说、哦、他也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，然后性格也很暴躁，也不改，邋遢也不改，两个人就整天摩擦，你也就是人，所以你要走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发现还是走不下去。你要守住约是有个意愿，对，没错，但是你也要跟进，也要好好的去培养这个婚约。所以对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哈，我们也特别提醒，首先是要在主里找，这是一定的，还没有结婚的哈，你要在主里找，同样的价值观，同样的信仰，一起走天路。否则的话，你先生可能很爱你哦，但是就是不信主。那礼拜天的时候，你说哎，好，你礼拜天我要做礼拜，他说天气那么好，我带你去郊游，你两次三次拒绝，你先生说不是我不爱你，是你一直拒绝我，你知道吧？价值观不同嘛，信仰观不同嘛，将来你有小孩更麻烦。啊，小孩祷告，谢谢上帝，有什么谢谢上帝？谢谢爸爸哦。你说我要奉献，什么？你把我拿赚的钱拿到教会去？你发现很多的冲突，你不留级的，你就会发现一直要防范。所以在主里找。第二个呢，要有主的爱，你不要用自己的方式，好像我要做得好，我的这个婚约就会怎么样？我们都不完全，你要像基督爱教会，要像教会顺服基督，很多用主的话来培养，来造就我们。那最重要也要守住主的约，一旦在上帝的面前立约了，你就知道这是一生一世了。丈夫与妻子联合，这个希伯来文很重的，它是什么？就好像石子、泥土、水泥、沙、水，哗和在一起，哇，盖起来一道墙了。而你发现说啊，盖错了，啊，你要把它分开来，重新回到石子、泥土、沙，可能吗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用这个字“联合”，是紧紧的揪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了。所以婚前好好找，好好跟配偶一起走婚约的道路。因为呢，如果婚约不好，你的侍奉一定受亏损，也会被挑战，也会被外邦人攻击。那过去已经失败了，可能还没有信主前，或者现在，我们都要很小心，从现在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要守好主的约，守好主的约，要培养，你要浇水。所以在婚约里面，像现在啊，很多的男人很忙，忙到一个地步呢，哇，早出晚归，生了小孩基本上都没见面了，因为呢很晚你才回家，小孩已经上床了，很早你就出门了，小孩还没起床了。所以这个月只有这一次，这个没有生意，没有商人，你可以在家一个月跟儿子见一次面，怎么培养感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儿子在学校写的时候，我的父亲，他写我的岳父，一个月见一次，我的岳父，懂吗？跟孩子的亲情要培养，夫妻的关系要不要培养？
要。
你知道女孩子一天讲的话跟男孩子差很多，你知道吧？女人一天讲几个字？哎，25,000字，男人15,000字。那男人上班的时候15,000字差不多讲完了，那回家的时候就不想讲了，对不对？就想看电视啊，安静啊。太太没上班更麻烦，为什么？那25,000字正准备要讲，先生已经讲完了，所以你发现两个人就没有对话了。那太太开始就情绪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爱我了，什么你以前啊，结婚前女人讲男人听嘛，啊，订婚的时候女人讲男人听嘛，结婚以后吵架两人讲隔壁听嘛，啊，是不是？你不培养的话，你只要以为结婚那一天在主的面前立约了就开始走，不可能的，这个约持守还是要。所以男人15,000字也留几千字回家再讲，不要全部讲完，啊，即使不想讲也再多讲几个字啊，跟妻子之间有配合嘛。你看女人虽然软弱，但是都比男人长寿哈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男人有话不愿说，对不对？但是闷死了。男人有泪不愿流，男孩子流什么泪啊？男人有病不愿看，我是不会死的了，男人有家不愿回，有没有？ 所以他死得快嘛，啊，所以这些都可能提醒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是两个人姐妹聊天，你觉得先生怎么样？用一种形容，他说先生就像洋葱，啊，为什么？都不吭声，哦，我要帮他剥一层，他就讲一下，再剥一层又讲一下，哦，这样啊，又怎么样呢？你不知道，每剥一层我就痛哭流涕。你剥洋葱不是吗？很痛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夫妻关系，即使有盟约开始，你能走得远吗？所以家里的对话很重要，家里的培养很重要。那当然，守约刚才讲，不要身子以外得罪神。所以男人，包括现在很多女人也一样，原配就是神所定的这个盟约要守住。所以这两个姐妹又在聊，如果你的先生呢有外遇，你会怎么样？一般来讲，你们会怎么样？假如，啊，有小三，很多都有反应。所以这姐妹呢，非常淡定的就回答：怎么样？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。啊，你这么大方啊！先生有外遇，先生乱搞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都不在乎啊？我这姐妹说：谁不在乎？我是买一把枪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是把他毙了的嘛。所以在婚姻里面，不要有这种第三者出现，不要有这种没有办法让对方允许，没有让上帝允许的方法。偶尔吵架冲突，修正调整性格，备注改造是慢慢走，但是呢，一旦越过了那个界限，用诡诈的方式带妻子带配偶，神就不悦纳我们的服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工人有这些，好，刚才讲很多的，走一遍结束啊。很多人参与侍奉，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侍奉都蒙神喜悦，因为不一定称职。第一个，要彰显神的荣耀，你有这个职分，你一定要放在身上，要听从神的话，要彰显神的荣耀。永远就是我所服侍的都是为主的缘故，所以记得，如果你把神看为重，你自己就知道很容易就会荣耀他。除非今天那是无所谓了啊，迟到没关系了，越来越看清神的荣耀也不在了。第二，亏欠神的荣耀是一种，抢夺神的荣耀也是一种，这两个都不好。我们希望的是永远啊归属神的荣耀。尼布甲尼撒的例子，迟早容留七年，你骄傲神就废掉啊。约翰加文的见证，没有只要接 C 字母墓碑上就可以了，你要什么纪念？把荣耀归给神。巴哈主耶稣帮助我最后一些，只为了荣耀神而做。好，第二个要注意上帝的话，心态是永远做的被上帝做，但是一旦在实践当中，记得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准则。立位西缅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后代被上帝称为祭司。比尼哈就把心力哥斯比杀了，所以呢，从那天有生命和平安的约。要传讲真实的话，要有勇气讲真的话，要有不徇私的做事，这样才可能忠于神的话，啊，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合神心意的人。第三呢，要信守上帝的盟约，有爱的约、婚约，我们都要守。爱邻舍之约，因为我们总有一个父亲，我们要守婚姻之约啊。这在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，一男一女两个人应该是一起联合，就是一生一世。所罗门的警戒，当所罗门带了很多嫔妃的时候，就把国家陷在罪恶里面。好的，检验我们侍奉的动机，彰显神的荣耀是在动机里面。看不见，有时候人不知道，但神知道。
第二个，检验我们传讲的言语是不是上帝要我们说的，是不是合于神的话。检验我们立下的誓约，我们对配偶是否还忠心，还是信守神在神面前所定下的一个心智。
好，这是我们第一堂所讲的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在你的圣所住一日，胜过在别处住千日。当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虽然有责备、有警戒、有提醒，但主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调整我们走信仰的脚步。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这三天的营会当中，每一次与主的会合、与主的相见，主，你就将你的心意再一次提醒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